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你们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件美事。大约在12、13年前，台湾有一个比较轰动社会的新闻，叫做鸡排博士的新闻。是说到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宋耿郎，他读到博士，放弃了在大学优渥的这个助教的工作，回到家乡去炸鸡排。那我们台湾首富郭台铭先生听到这个新闻以后，他就有所批评，就是富士康的董事长，他就这样子说，他就说炸鸡排有必要念到博士吗？念到博士再去炸鸡排吗？你念初中、高中、大学，政府补助这么多的教育资源让你念到博士，是让你去炸鸡排的吗？他非常生气，他建议台湾政府要课征教育资源浪费税，杜绝这样子的事情。那记者很多事啊，记者就把这个郭台铭的评论呢，就告诉这个宋耿郎，说你有什么回应？这个宋耿郎他就非常心平气和、平和的回应说，哎，这个郭先生的评论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呢，我回到台中，就是我自己的家乡去创业，我可以陪伴我高龄的父母，然后呢，生活费也可以省下非常的多，也有非常多的顾客称赞我的鸡排很好吃，然后要炸鸡排，要裹粉，要调料，要跟客人互动，其实都不是一件不容易的学问。我觉得炸这个鸡排，让大家开心，让我父母开心，让我自己开心，我觉得很有快乐跟成就感。那你说郭台铭跟宋耿郎他们两个谁对谁错呢？同样一件事，有的人认为是浪费，有的人认为是美事。同样一件事，有的人生气，觉得要课征教育资源浪费税，有的人觉得哇，我很有幸福感，很得到满足。一件事会有两极的评价，往往是人背后的眼光跟价值观很不一样。人跟人，我们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可是如果这样子的事情，两极的评价是发生在人跟神中间，那就值得我们深思。在圣经里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在人看起来是完全的浪费，而且引起人的生气，但是在神的眼光里却觉得这件事彻头彻尾是一件美事，需要被纪念，需要被操练，需要被认识到它的价值。那我们今天就要用马可福音这个我们基督徒可能都蛮熟悉的经文，我们来思想。那我们今天其实重点不是去理解，因为理解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的重点也不是在于解经，虽然解经是绝对重要的，我们是要用一个真诚的心去体会这段经文，主到底对恩信教会要说什么。这段经文读起来很容易，可是要体会要操练却很难。往往客座讲员来的时候，你们看的可能是这个牧师讲的好不好，有不有趣，深不深入，但我告诉你，今天我分享这个经文也是我祷告过后的结果。我相信上帝今天要用这个经文来测验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爱主的程度到哪里，要给你们提醒，要给你们鼓励，要给你们启发跟更新。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由我来念，大家可以来听。马可福音14章1到5节，过了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 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6到11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很简单的大纲，我们看下一张 slide。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呢，它是有一个3明治的结构，头尾就是领袖，宗教领袖想要下手杀害耶稣，然后与犹大里应外合。在这样子，领袖有政治的考量，基于维稳想要把耶稣除掉，犹大因着贪财想要把自己的夫子别有机心的把他卖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间却有一个女人用她想到最好最佳尽她所能的方法在敬拜我们的主。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爱跟恨都非常强烈，不管是宗教领袖或者犹大，他们的恨都那么的恶毒，但却又那么的隐约。这个女人她的爱是这么的含蓄，但是却又义无反顾。马可就用这样子3明治的结构来凸显这里面的神学的真理跟张力。这个真理就是关于我们如何用一个真诚敬拜者的心坐在主的身上，讨主的喜悦，满足主的心肠。在这样子的气氛，这样子的时刻底下，却有一个卑微，不是宗教领袖，也不是12门徒的一个这样子的女人，把她最好的献给主。这个故事是关于如何满足神的心的故事。在教会里，我们常常讲，我们要荣耀神的名。荣耀神的名，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因为你只要做出正确的事，你就在荣耀神的名了。神叫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传福音；神叫我们教导真理，我们就 教导真理；神叫我们爱邻舍，我们就爱邻舍。当我们做正确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神的名。可是什么叫做满足神的心呢？其实一般基督徒很少想到这一点。满足神的心就是有一种体贴，有一种贴心，做得恰到好处，用的方法恰如其分，在那个对的时机，用对的方法，用对的心态，坐在对的人身上。这个叫做满足神的心。我们很会为神做事，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满足神的心。就像丈夫，丈夫不是只是赚钱回家，对不对？我们做弟兄的都知道，我们常常跟妻子抱怨说，我都已经努力工作了，我都不抽烟不喝酒了，我都帮忙分担家事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可是有些妻子就会觉得，你虽然做的这些东西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可是好像感觉没有贴到我的心，我们的关系好像不够亲密，不够紧密。那今天这个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要一起来思想这个故事，这里面的这个女人，她的举动到底怎么样满足神的心。我们用几分钟很快把这个故事解释一下，然后最后我们3点的解释跟应用。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背景。经文告诉我们，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我们知道耶稣是逾越节上十字架的，所以他的生命不到48小时了。 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耶稣连续三次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上耶路撒冷要被文士这个长老杀害，第三天我要复活。他至少有三次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告诉他的门徒他要上去受难了。可是这十二个大男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似乎没有领受这样子的道理。他们在路上还真伟大，他们丝毫没有他 的老师要上十字架的气氛。逾越节快到了，有人请吃饭，这么一群人就高高兴兴的去吃，就像我们过农历新年一样。如果在农历新年的期间有人请你去吃饭，那个气氛应该是比较欢快的，比较庆祝的，比较喜乐的。那大家都在吃饭，可能门徒的心情也蛮快乐的，吃酒喝酒吃肉快乐。但耶稣的心情我相信不太一样，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不到48小时了。一大群男人在桌上吃饭，可以谈论很多事情，可以谈论政治这个罗马人最近对我们很坏可以谈论神学耶稣你的医病赶鬼登山变相挺了不起的可以谈论各式各样的事。但是就在大家酒酣耳热的时候，突然砰哐的一声，有碎掉的声音，有一个非常香的香味跑出来。这些门徒定睛一看，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在为耶稣膏香膏。这件事引起他们的不悦其实很正常，因为这件事是一件非常怪异的事。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带入到当时的场景。第一，男女授受不亲，为什么一个女人在我们的夫子面前这样子摸来摸去呢？第二，这个抹香膏的时机也不太对，香膏应该是洗完澡擦嘛，对不对？吃饭的时候干嘛抹这些乳液，要干什么呢？第三，对象也不对，这样子贵重的香膏在古代的以色列只抹在两种人的身上，一种是死人让他香香的过世，一种是要出嫁的新娘子，让她抹这个香膏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是一种最好的姿态进入。耶稣也不是死人也不是新娘，为什么要把这样的香膏抹在她身上呢？第三，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是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的平行经文，告诉我们这个香膏的量是非常多的，有一斤真拿达香膏。一斤是多少？一斤大概就是 325cc， 大概就是一个可乐罐这么大的乳液。你什么时候抹乳液是抹这么大一瓶的？这样从上淋到下的很少。没头没脑来这一下，大家都觉得这是在搞什么。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在恩信教会，我不知道你们等会有没有午餐等会吃午餐的时候，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突然哐的一声，有人把一瓶香水打破了。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在你们英俊的冉牧师身上抹来抹去，你们就会想这在搞什么啦。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也觉得很奇怪呢？所以门徒他在情感上，他第一，他很惊讶，他很不理解，然后接着他就很不喜悦，他就生气，他就责备，他的理性也跟上他的情绪。他说这个香膏这么贵，30多两，大概是平常人一年的工资，这么贵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在建堂呢？为什么不用在宣教呢？为什么不用在加牧者的薪水呢？为什么就这样子抹在上面？不是太不合理，不是太奇怪了吗？你这个女人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好傻好天真？你是不是幼稚鲁莽又情绪化？所以这个门徒他们用非常正当也非常理性也非常自然的反应这样子讲。那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是耶稣跳出来为这个女人说话。耶稣说了三件事， 就是接下来我们讲的三个重点。第一，耶稣制止这些门徒，说你们不要攻击他，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这是耶稣说的第一句话。耶稣说的第二句话是重新定义他的行为，不是浪费，不是奇怪，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好的事，他给他一个定义跟价值判断。最后耶稣还给他一个永恒的角度，从今以后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何处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在我身上所做的，以为纪念。他把这个女人所做的，这女人跟这福音是做紧紧的捆绑的，你有没有发现？而且把这女人做的不是去把它解释或者当做一个故事听听就算，是要作为纪念，意思就是说要被反复的提说，而且要去看到这里面的意义。那你就觉得很奇怪了，有这么夸张吗？这个女人她就算做了一个非比寻常的举动，花了一年的工资用这样子香膏抹主，但是这跟永恒的福音，这跟永远被纪念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是一件美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件一件的分析。在门徒眼中，在我们所有人眼中看为浪费的事，神凭什么说它是一件美事？我们分成三点来看。我们来看第一点，美事是什么？美事是及时的回应。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但你们不常有我。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不是否认周济穷人的必要性，他只是在讲现在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们如果真的想奉献给穷人，你们随时可以做，可是我的生命不到48小时，你们要坐在我身上已经时间来不及，你必须排出一个优先次序，在还有时候的时候就预先做这件事。不是说奉献给穷人不对，而是说在这个时刻如果你没有坐在我身上，那你错失了重点。大家可以知道，所有的福音书到后来耶稣真的上十字架，真的被放在这个财主的坟墓的时候，到礼拜天的时候，有几个妇女想要去用香膏膏耶稣，对不对？结果却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后，有妇女想要去用香膏膏他，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耶稣要说的是什么？耶稣是说，我为全人类牺牲这么多，但是整个全人类只有这个女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满足了我的心。我在十字架上这么孤单，但是只有这个女人在这个对的时刻对我有及时的回应。她不仅知道留心我曾经给门徒过的预言，而且她有及时的回应，让我的心得着安慰，得着满足，得着支持，得着被敬拜。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如果我们单从效率实用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敬拜没有任何效率，也完全不实用。他没有领人信主，也没有建造教会，更没有奉献金钱，但是他的这个举动是整本福音书在耶稣整个受难的过程中只有这个女人做对这件事。她代表全人类向我们的救主献上一个救主真正要的东西。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宝贵？是用什么尺度可以去衡量的？你的生命有这样子的心，愿意来及时的回应满足救主的心吗？你说及时的回应就及时的回应，及时的回应好像挺简单的听起来，但及时的回应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在福音书中只有他做到。你想想看，如果在你生日的时候有一个人 在你生日的那一天把生日礼物拿出来说祝你生日快乐，你会不会很感动？他给你有一个及时的祝福跟回应，对不对？可是他怎么做到在你生日当天他就有办法把生日礼物拿给你了？是有前提条件的，对吗？第一，他要留心，他要知道你的生日是哪一天。第二，他要在乎，就算知道了他也要在乎才会为你准备，对吧？最后，他要有实际的行动，他要真的去准备。这些条件都能够配合，他在平常的时候他就要留心，他就要在乎，他就要准备，他才能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做对关键的事，把正确的礼物给你，对吗？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但事实上是一个全人全心留心在乎预备的问题。我跟我师母交往是在大学最后一年，那台湾的男生呢，大学最后一年毕业以后就要准备去当兵，当兵的日子很苦，我们在新兵训练，在台湾的台中，我们家师母那时候在台北。那有 一个月只有一次会客的时间，从早上六点半到下午我忘记是几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班长就说，如果会客室那天有人来看你们，你们就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如果没有人来看你们，你们就要留在营区打扫。哇，我们听到就觉得哇，这个差别也太大了哈。所以我早早就打电话给我们家师母，那时候我们是男女朋友，我说哎，哪一天我要有这个会客时间，是从早上六点半到什么时候，你要赶快赶过来，否则我就要留在营区打扫了。那师母就把这个时间就记下来。然后呢，他那时候住台北，台北到台中大概有三个多小时车程，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他就坐了凌晨两点的车，早上五点多到台中。然后因为营区军区都比较偏僻嘛，他要换车打车，然后六点半就准时出现在这个营区。然后班长就开始唱名，哎，六点半可以开始会客了，第一个叫到的就是我。他说叶耿奇，你的女朋友来找你了。我就很神气的看一下我旁边的同僚哈，我说我先走了啊。哎，你说师母怎么有办法六点半准时出现在营区啊？他不是心血来潮，对不对？心血来潮来不及，而是说什么？他早就留心了，他早就在乎了，他早就准备了。这个用香膏抹主的女人也一样，她早就留心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她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耶稣曾经使她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她也曾经专心地选了那上好的福分，在主的脚前听到。我想她一定是有留心耶稣讲过她上耶路撒冷的目的，他早就留上心了，他早就感到他必须要做什么。他只是一个女人，他能做什么？他又不像这些门徒可以学习律法讲大道理，但是他里面对耶稣的爱使他留上心，使他在乎，使他觉得他不能不做点什么。不管他用这个出价的香膏本来是为了他自己，但如今他却不顾一切的用在耶稣的身上。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到底是得来人的掌声还是虚声？其实对他而言，他已经没办法在乎了，因为他里面对主的爱这么强烈，他感受到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刻好像为我的主做一点什么。是这样子的爱推动他做这些看起来别人不理解怪异的行为。可是不是怪异，是他们太冷淡，是他太留心，是他太在乎，所以他觉得我一定要对主有一个及时的回应。大家想想看，你会不会随身带着真拿达香膏？这么贵重 这么易碎的东西，你会不会随时随地带在身上？不会的。他凭什么在这个晚宴的时候他就已经先准备好，他早就打定主意，在这个场合我要做这件事了，对吗？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想清楚了，我要怎么做，我就是要用我有限的一生来服侍主，我就是要用我年轻的岁月，在我还可以的时候，我来服侍主，我来爱我的主。你说今天我们不再有香膏了，耶稣也不用再上十字架了，那对我们而言，对你而言，什么叫做及时的回应呢？就是用你现在的生命来回应这位为我们舍命的主。来到教会做礼拜，提早到，到了提早安静跟祷告，准备好自己，以至于在礼拜中的诗歌，礼拜中圣经的经文可以对你讲话。很多时候不是圣经的经文没有威力，是你的心太烦躁，你没有像这个女人一样留心在乎准备。前一天晚上看韩剧还看得那么晚，第二天早上来就想尽情的敬拜，那是不可能的。等一下想等一下要去吃什么，现在就听得进神的话，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才能够回应神，才有办法对神跟上他的脚步，对人、对服事、对你周遭的朋友，能够展现出上帝要你展现出的见证跟回应。对你没有信主的朋友跟家人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常常为他们祷告？时间非常有限的，你有没有在乎他们？你有没有留心？你有没有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出去玩，除了生活，处理生活的杂事之外，你有没有一个为没有信主的亲人，没有信主的同事跟朋友祷告的时间？你留心吗？你在乎吗？你准备吗？就在过去的这个两天前，礼拜五，我收到我们教会一个姊妹的电话，她说，牧师你来，请帮我的先生祷告。他跟他先生传福音传了一辈子，他先生已经七十几岁了，从年轻结婚一直到年老。这个姐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跟他的先生传福音至少传了我想三四十年，先生都不信，不反对他去教会，但从来也就不信。这个先生肺癌复发，已经到安宁，这个回到家做安宁休养的时间。先生早上一起来突然对姐妹说，哎，我愿意信你的神，我愿意信主。这个姐妹她就非常兴奋，她就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什么时候可以来？我听了心里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要尽快去，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是今天我就有空，你今天下午就去。去了跟这个先生虽然是进到安宁的期间，但是呢，他的意识很清楚，我也没有把任何的福音稀释，就很老实的跟他讲，这个罪啊，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救赎，永生的盼望，你要承认你自己的罪，等等等等，非常详细的跟他解释，他愿意信，我们就当场给他做这个点水礼。这是礼拜五的下午，结果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就接到这个姐妹的电话，先生当天晚上就过世。从某个时间点来看，这个姐妹灰心了一辈子，因为她怎么为她的配偶祷告，她的配偶就是不信。可是她仍然在乎，她仍然留心，仍然准备。时候到了，她就有那个敏锐度，她知道要赶快。如果我是爱人的牧者，我也有那个敏锐度，我就知道要赶快。结果这个先生过世的时候是完全安详，没有一丝的痛苦，其实医生都给他开了吗啡，开了非常重的止痛药，但是他过世的时候完全没有一丝任何的痛苦。姐妹非常惊奇， 姐妹也非常感恩，因为她知道上帝回应她的祷告。为什么？不是因为她配得，而是因为她常常为这件事在留心，在在乎，在准备，以至于时候到了，所有属神的人都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我相信你们也一样，服侍主是有一个步调的，不要抢在主的前面，也不要落在主的后面，是与主同心同行。怎么与主同心同行？这是一个奥秘，讲不清楚的。但是恩信教会中有谁是有一个敬拜者的心？就像这个玛利亚一样，她愿意紧紧的听主的道，紧紧的留心主说过的预言跟教训，以至于她出于爱的行动，可以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这件事做得到吗？我告诉你，做得到。不用牧师，不用长老，不用宣教士，任何的基督徒都做得到。真正的挑战是，我们爱主吗？我们留心主平常说过的话吗？还是我们左耳进右耳出，像这十二门徒一样？那你就不可能有及时的回应。这给我们一个启发，这么简单，但也这么深刻，挑战着我们，我们对主的心到底是如何？我们来看第二点，美事除了是及时的回应，美事也是尽力的献上。这个女人献上的是什么？是真拿达香膏。拿达是生长在喜马拉雅山的一种植物，因为喜马拉雅山很冷，这个植物呢，它只有七个月的生长期，它的根茎有一种非常强烈啊奇妙的气味，所以拿达香膏就是把这种植物的根茎抽取它的汁液，一个只能抽取一点点，那你要累积成 325cc 就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那这个拿达香膏加上了一个形容词是真，表示是纯净，表示这个成分是很纯净很纯洁的，那这样子的东西非常贵重。耶稣说他坐在我的身上，门徒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枉费呢？这个这么贵重的真拿达香膏花了一年的工资，为什么不用在穷人身上呢？那门徒的说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用在穷人身上还算可以，但用在耶稣身上就算浪费。所以重点不是这个拿达香膏有多贵重，重点是这个拿达香膏用在什么用途上面。如果用在周济穷人是可以接受的用途，可是如果用在耶稣身上好像不用这样子大费周章。重点不是钱，而是这个拿达香膏用在谁的身上，对吗？我们想想看，我就想到，因为最近我儿子今年上大学，他已经去了东部，在 Boston 念大学。我就发现现在大学学费非常贵，如果你上了这个比较顶尖的这个私立大学，就是这个学费加上住宿跟学校的吃的，一般来说大概都要9万多块，你再加上一些杂费，大概一年就要10万块。你想想看，如果你花了4年大学，大概就要花40万美金，供你的儿子读一个大学，有一个大学文凭，你觉得这是一个美事还是一个浪费？哇，这个很难讲哦。如果你有能力，如果你的孩子也有能力，你会不会舍得花40万？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你会舍得吗？也许会。花在儿子身上舍得，那花在侄子身上舍得吗？花在侄子身上可能就不一定了，对不对？所以重点不是那个多少钱，而是这个对象你是有一点考量的。门徒会这样子想，是因为他们还没看到耶稣的价值，还没有看到耶稣预言自己上十字架的价值， 其实耶稣早就告诉他，他说人子来不是要为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为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早就告诉过门徒。所以耶稣的死，他是绝对有价值的，但是门徒没有看到这个价值，所以他们没办法尽力，也没办法觉得值得。我们教会有个慕道友，他有一个生下来就眼睛看不太到，头脑智力有一点迟缓的孩子。那有一年这个孩子他就中风昏迷啊，这个送医，那我就过去看啊，因为在等待这个手术的过程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就跟这个慕道友的妈妈有一个聊天。这个慕道友的妈妈就跟我分享这个他孩子从小到大吃的苦，因为眼睛看不见啊，脑袋也有点迟缓哈，虽然去学了这个按摩的手艺，可是呢常常去工作的时候就被老板骂，被同事欺负，受了很多的气跟委屈。这妈妈是做餐馆的，赚钱也不容易，但是呢她就一咬牙把大部分的积蓄拿出来，为儿子顶了一个店面，花了大概将近20万顶了一个店面，让儿子自己做老板。她说从此以后我儿子就不用再受气了。你想想看，从这个妈妈的眼光来看，她花了20万，她想到的绝对不会是我花了20万，对吗？她想到的一定是我的儿子不用再受气了。这个女人也是，她看到耶稣的价值，她想到的一定不是我花了一年的工资，她想到的一定是我让我的主满足了，我也满足了，对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这篇讲道我是要你做的更多，我也不是要你在恩信教会好像揽了超过你能力的服事，不是的，我是要你看到主的价值，主到底有多少价值。对这个母亲来说，她对儿子的爱这么强烈，花了她毕生的积蓄，这么辛辛苦苦靠卖餐得来的钱，只要他的儿子能够不用再受气，他就何等的满足，他就觉得何等的值得。那么我们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觉得是浪费呢？为什么冉牧师叫你帮忙这个服事那个，你有那么多的借口呢？我不是说每个服事我们都要接，我要说的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在服侍谁？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在服侍教会，这件事难道没有永恒的价值吗？难道我们要像这些门徒讲说，哎，我们可以做这个，我的休闲娱乐比较有价值，我的退休生活比较有价值？那你有没有看到服侍我们的主，把握机会尽力的献上，本身就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长存被神奖赏被神纪念的事情呢？很多时候重点不是我们的借口，我们不想做一件事，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借口，我们想做一件事，我们总是可以找到时间。我讲这个是要让我们回头去看看我们心里对神的爱到底还剩多少。有爱你才看得见价值，这个母亲对她瞎眼的孩子这么有爱，她觉得坐在她的身上完全有价值。这个女人对主这么有爱，以至于她觉得真拿达香膏，我不为我的出嫁准备了，我要为主的安葬准备了，我要献上我的一生，这是有价值。那我问问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来这边只是聚个会，得到你想要的就回去，还是你真的看到聚会敬拜主的价值，真的看到服侍主服侍人的价值？这个女人并没有献超过她所有的，对吗？ 神并没有要他10亿美金，神要他的是他所有的。虽然他献上的看起来这么奇怪，这么有限，这么的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但是主接受了，主理解了，因为主看到的是他尽力献上的心。主特别说，他坐在我身上的是他尽力献上的。那我告诉你，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你能够得到最大的奖赏，就是主跟你说，孩子，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所做的是尽你可能的。你坐在我的身上，你献给我，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明哲保身，而不是奋不顾身。我们觉得为主奋不顾身有点疯狂，就像我们理解这个女人，我们可能觉得她有点神经质，有点情绪化。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的出现让门徒的缺点被显出来。你想想看，这12个门徒有没有犯道德的罪？我说在这个晚餐上面，他们有没有犯道德的罪？没有。他们有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也没有。可是因着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些门徒就好像做错事情一样。因为这个女人对主有这样子的尽力，及时的回应，而这些门徒却在退到一旁冷静的分析。他们的冷静分析就像做错事情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把她全心的爱献在主的面前，凸显出这12个男人的冷淡不留心。所以虽然他们没有犯道德的罪，但他们仿佛就像做错事一样，因为他们没有做到上帝要他们做的回应跟反应。美事是什么？美事是尽力的献上。这个尽力是打碎玉瓶，玉瓶解经家告诉我们是一个细细的瓶口，是一个细的井，这个玉瓶一打破就不能收回，也不能重复使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次要浇这么大量的香膏在耶稣身上的原因。那我们对主尽力的献上也是一种打破不收回不后悔的敬拜。那么在恩馨教会里面，衡量一个教会成功与否的标准，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建筑物，我们有多少人在这边聚会，而是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向神献上的敬拜是这样子不保留不后悔不收回的。美事是尽力的献上。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女人是真的做出来，把你最好的岁月献给主，把你最好的时间献给他，把你最好的真心认真准备给主，不要给主盘根剩饭。我们都知道在湾区生活挑战很大，我们有太多事情要顾，特别如果你是在高科技业上班，你的时间被压榨到可以说一点都不剩，对吗？我们都明白，但是服侍主他配得我们的最好，配得我们的时间，配得我们的才干，配得我们的金钱。服侍不是要榨干你，服侍是要你把最好的献上。我们进到最后一点，美事除了是及时的回应，除了是尽力的献上，美事是坐在主的身上。这个在第6节、第8节耶稣两次讲，他并没有只是说这个女人做的是一件美事，他说的是这个女人坐在我身上的是一件美事。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配得。如果这个香膏是抹在叶牧师身上就浪费了，因为我并没有为全人类而死，对吧？ 可是如果是坐在主身上，那就有意义，因为主配得，一切都值得，因为主配得。没有什么东西坐在主身上的是枉费的。在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很会替主做事，我们不太会坐在主身上。什么意思呢？替主做事就是说，啊，我们需要一个服事，好，那冉牧师叫我了，那我出于责任感，我出于爱教会，那我要把这个责任完成啊，好，否则就掉链子了，就不好。很多时候我们是用一种替主做事啊，这是奉主的名，是为教会做的，好，所以我替主在做事，在服事。可是什么叫做坐在主的身上呢？意思就是说，你服事的对象不是人，而是主自己。虽然看起来你是在跟慕道友传福音，你是在服事慕道友，虽然看起来你是在带敬拜，你是在服事弟兄姐妹，可是坐在主身上，意思就是说，你在服事的时候，你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神。你这个服事是单单献给他的。感觉有点抽象，我举几个例子，我们就结束我们的讲道。什么叫做坐在主身上，跟替主做事有什么差别？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出处我忘了，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宣教士，他在服事麻风病人，他就很细心的来照顾他们。那有很多的这个捐献者来参观这个事工，其中有一个富太太，就是富有的基督徒。这个太太呢，就看到这个宣教士在平常在擦拭这些麻风病人的伤口啊，照顾他们，很有爱心。他就又感动又敬佩，但是又觉得很难以理解。他就脱口而出这句话，他说，这个宣教士所做的，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做。因为虽然很伟大，可是我好像没办法进到那种状况。这是富太太讲的，这种事给我100美元我也不做。你知道这个宣教士怎么回答吗？这宣教士很有智慧，他说，你给我，我也不是为了100万美元做这件事的。你看到这个差别吗？这个富太太说，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做，那给你10亿呢，你做不做？可能你就做了。但这个宣教士他说的是，我也不是为了100万美元做了这件事。意思是什么？不用钱我也做，因为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这个服事根本不能用你的标准来衡量。给你100万美元你也不做，提高价钱，提高到一个你满意的程度，也许你就做了。可是我做这件事的动机根本不是为了钱，甚至也不是为了人的赞赏与掌声。人羞灭我，虚我，或者给我掌声，说我很有爱心，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在做这件事的当下，当时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已经坐在主身上，懂吗？所以对我而言，这根本不是价钱的问题。就像德兰修女Teresa 修女她说的，我服侍这些垂死的人，就像服侍我的主一样。这个叫做坐在主身上。所以我告诉你，今天这篇讲到，我也是坐在主身上。因为我讲完以后，你跟我说，叶牧师你讲得好，或者跟冉牧师说，下次不要再请叶牧师来了，对我而言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坐在主身上。不是我故意要把自己装得很高大上，而是说我们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才能长久的服侍主。否则人一批评你，你就不干了，对吧？其实华人教会的通病就是很爱彼此批评，而且不是当面讲，都是在背地里讲。很多同工就很受伤了，哎呀，这个人表面跟我好好的，结果背后这样讲我，对不对？那别人一重伤你，你第一个反应就说什么？老子不干了，对吧？我干嘛这么，我又没领钱啊！老娘不干了也可以哈、啊。老子老娘又不领钱，我干嘛来受这个气啊？对不对？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这样，那你就跟那个富太太没有两样。 那有领钱你就受这个气吗？我没领钱我就不受这个气，那像冉牧师他就应该受气吗？没有吧，这根本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吧，就是你坐在谁的身上的问题吧。如果你只是想发展自己教会的事工，那事工没发展你就很泄气了。但如果你这个事工不管它发不发展，你知道你在做正确的事，你在当场你就坐在主的身上，你服侍这个慕道友就像耶稣活在你里面跟他做见证。那他信不信主是他的决定，可是对我而言，我已经完成我对主的敬拜了，对吗？那这样子的人他才有办法心平气和的走完一生敬拜主服侍主的道路，不是人的嘘声，也不是人的掌声，而是他知道他是为主而做，靠主而做，也坐在主的身上。在我们教会，我们的会友都知道我常常为这个事情为我自己祷告，每次在服侍前我都会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为你而做，靠你而做，也坐在你身上。为你而做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为你的荣耀。靠你而做是我们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需要靠你的恩典，需要靠圣灵的工作。可什么叫做坐在你的身上呢？我们讲的是对象，我不是看到这个人可爱或不可爱，我看到的是这一切背后的主，他配得我的敬拜。我用服侍的方式，服侍人的方式，其实我是在献上一种敬拜，不是一种果效，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个敬拜者的心，就说，主啊，让我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你身上。我们要结束，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女人是坐在主身上。为什么呢？当所有的门徒在批评她，在向她生气，在说你这是浪费，你这是愚蠢，你这个是神经病，你注意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女人有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这个女人有没有说任何一句话？没有，对不对？她为什么不说话？她是不是偷偷拿着一个小黑本，把这十二门徒的名字记下来，说给我记得哈，我现在不说话，以后找你们算账？没有吧，她不说话是因为不重要了。他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别人赞同或反对他都知道他要做，他坐在主身上，主已经高兴了，对他而言就是最大的奖赏，他不需要其他人的认可。这不是自高自大，这是目标、动机、方法、对象都明确，所以怎么样他已经完成他的敬拜。恩信教会的同工们，有谁可以像这样坐在主的身上？因为人一定会批评你，人甚至有可能会重伤你的，人都是自我中心的，教会越小自我中心越强烈，因为你躲不掉，你会遇到这样跟你一样也是自我中心的人。但是我们如何同工，我们如何坚持下去一起来敬拜主，就是你要知道你是坐在主的身上。最后主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在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以为纪念。她在说什么？她在说这个就是对福音的回应。我要普世的教会都学这个女人的榜样来回应我为他们的流血，因为这个美事是为主安葬所预备的。耶稣的血看起来是枉费，但它完全没有白流，它是完全珍贵的。对不信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浪费，一个圣人死掉了。对信的人来说，他流出的血十分宝贵，是一件美事。这个女人的香膏也是一样， 对冷淡理性的人来说，应该周济穷人；对热烈爱主的人来说，我要使主的心得着满足。不管是耶稣的血，或者这是这女人的香膏，这两者都没有枉费。耶稣要他的教会用这样子坐在主身上，及时尽力的回应，作为我们对福音的回应。因为福音就是他及时的照着父神的旨意跟时候，尽力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而且是照神的旨意坐在父神身上的。这样子宝贵无价，看起来是免费，但却是完全重价的福音，也配得我们用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浪费，但完全重价及时尽力的回应，来作为我们敬拜的回应。这个是主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所要看到的回应。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这并不容易，但不代表我们不知道标准在哪里，不代表我们轻看这个白白免费的救恩。我们乃是用一种敬拜者的心，像这个女人一样坐在主的身上。美事是什么？美事是及时的回应，美事是尽力的献上，美事是坐在主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把恩信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来听一篇讲道，我们是来听你的心意。我们不是要来听人的故事，我们是要来体贴摸着你的心。主，愿你带领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亲自鼓励他们，像这个女人一样，不是高的像登天的标准，而是一个实际的爱慕，你实际的价值，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留心，让我们在乎，让我们准备，让我们尽力。这一切不是为了要剥夺我们，乃是要让我们看到荣耀的主配得一切，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你是配得的。让我们不在乎人的不高兴、生气、评价、期望跟眼光，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做，为谁而做，靠谁而做，坐在谁的身上。愿你带领祝福恩信教会，是一个充满主恩典、主生命的教会，让每一个来到这边的人都感受到是坐在主身上的教会，那么的有爱心，那么的谦卑，那么的彼此相爱，那么充满圣灵的恩膏跟光照。主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敬拜者回应福音的心，好叫你能够来使用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你面前做美事，及时尽力坐在你的身上。求你帮助，求你怜悯，求你成就，求你使用恩信教会在这里做你的灯台。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愿主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愿主的心在我们敬拜者的心中得着满足。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